大家好，
这是 Zing 知音人时间，让我们和你一起谈时事看世界。
我是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观测。
我是弦外知音达音，让我们一起以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自2014年夏季以来，西方媒体一直在报道北京如何试图瓦解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近年来，香港许多人也开始关注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北京为侵犯香港政治体系所做的努力，因此引发了2019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许多当地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焦虑不安。今天我们就以鸳鸯奶茶对红豆冰来谈谈香港的时下民情和对未来的展望。小知，我知道你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了，对于最近的事态发展，相信你是相当关注的。
的确啊，我有两个时期呢，曾经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第一段时期是在1997年之前的两年中，我那时正在担任国泰航空的服务员。1997年，英国将香港的控制权交还给了中国，然后我从2007年开始在香港岛的主要金融区中环工作了8年了。这次我就成为了香港永久居民。我想说的是，我已经看到了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我可以感觉到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啊，越来越有分歧，而当地人呢，又如何再次回到1997年之前的情绪呢？想知道是否香港有未来呢？
老实说，香港在最近的几十年来经历了几段相当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在香港的历史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香港的居民似乎都经历了香港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一时期是由香港1967年的左派暴动所驱使的，这个现象延伸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推动下，在1990年，香港的人口外流达到了62000人的高峰，那是占人口的1%。接着，由于1997年之前的香港的移交，移民率也达到了最高水平。从1992年到1994年，大约有18万的居民离开了香港，结果估计有42亿的美元直接从香港流向了加拿大。但是从主权移交一年后的1998年开始，一些香港出生的移民以外国公民的身份又回到了香港。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为是香港回流潮。
2011年呢，估计的迁移率达到了顶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在香港有超过65%的香港永久居民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考虑离开或已经计划移民。前三个选择中的国家呢，有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其中亚洲国家中呢，他们是最喜欢新加坡、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
去年六月，全球市场调查公司 YouGov 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那些接受调查的香港人中，几乎有一半曾经考虑过移民。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已离开。年纪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人之中，有2/3表示曾经考虑移民。大多数香港人都有资格通过在新的国家进行投资，或者成为业务创新者，成为技术工人，或者是与外国人结婚来移民。渴望移民的人数可能会增加。当前的政治局势无疑是一个加速器啊！尽管许多高收入的香港人有足够的财富、人脉来移民到纽约、温哥华和伦敦这些城市，但是也有许多人没有这些选择。那包括是那些在民主抗议活动中的年轻人。
最近这40年来，香港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完美的中间地带嘛，因为独立的法院和自由的信息交流，无论是给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咨询的西方投资银行家的西方投资银行家，还是以广东省边界上的低成本工厂打交道的供应链经理人哦，这座城市呢，成为了他们的每个人的基地。
自1978年北京进行的经济改革以来，香港一直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这里，西方的企业可以涉足中国的经济，中国也可以与全球的经济互动。香港是自由贸易强有力的治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效率的典范，也是投资者相对稳定的地方。与全球大多数的城市一样，香港正试图从全球的新冠病大流行引发的可能最严重的衰退中恢复过来，它还面对来自其他全球金融中心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与最近社会隔离措施放松时发动的暴力民主抗议活动做斗争。令人不安的是，北京在今年的5月宣布了在香港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计划，这个举动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领土自治的质疑。尽管这个草案仍然在拟定中，但新法律引起了人们关注香港司法独立，还有新法律作为中西方之间沟通渠道的关键独特作用。
香港啊，受"一国两制"原则的统治，香港被赋予某些大陆人无法享有的自由，包括有限的选举权和自治权。评论家就说，这个新法律将赋予北京更大的压制异议人士的权利，甚至在拟议的国安法之前，去年的引渡法案就引发了数月的民主抗议活动，这些群众呢示威变得越来越有暴力了，并且演变成更广泛的反政府示威。数月的内乱呢，也使香港的经济呢陷入了衰退，游客人数和零售额呢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在香港也很多听众。以下是我和我们一名在居住在香港的香港居民 Doris 所做的一段交流。Doris 呢是很好的代表了香港的未来。她是香港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自5年前毕业以来，一直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刚刚也投资了她的第一处房业。她在香港出生，一生都在香港生活，并未成为香港居民而感到自豪的经典例子。
从那个国安法已经就出来之后，就因为今天刚好就是它的那个内容已经确定了，已经出台了。我们就是说已经看到有很多新闻或者社交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讨论。那在今天之前，其实也有很多讨论，包括是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其实我们也有讨论，也有很多的那个疑虑吧，我会想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一路都说，一国两制，中央政府会确保我们有那个50年的那个高度自治吧，然后也有一个港人治港的一个自由的那个地位。然后作为已经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的，一个本土的香港人，我觉得就是眼看着我们的可能很多就可能你在生活中不是说有很明确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我相信在过往的1年，香港发生的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改变，也令我们很多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也会觉得那个担忧或者是那个影响越来越大。可能之前我们觉得可能在 under the table 的感觉，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有那么的明显。但是 过往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令到我们觉得所有东西都已经是 on the table 啊，大家都已经看得到，然后再有那个国安法的那个条例的出现，更加让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一些自由的权利被受到一些威胁，然后我们也会担心对于比如说工作或者将来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那个 concern。这担忧是有的，那如果具体说有什么担忧的话，我会觉得可能说对于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市民吧，可能我的想法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在我的社交媒体发放一些纯粹只是分享一些新闻的话，我会不会也会被视为有那个定罪了，因为那个定义实在是太不明确了，就是他说只是针对少数的一些极度危险的一些人物或者是事件才会就是用这个，然后你可能已经隔天或者是再过两天你就已经被人敲门然后问你然后就把你给要去做调查，就可能会这些事情可能现在看可能就是不可能吧，但是谁知道一年之后这些事情会不会变成真实的，所以我个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比如说我在看的一些新闻我在发放的一些消息会不会都已经被监控，然后也会被安做一些不知名罪，但是其实我们只是纯粹的分享，就是发表自己言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吧，在香港就是自由，然后自由的发表言论，然后如果争取一些我们觉得是正确的东西，为社会有正确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香港人想做的东西，但是看起来好像会被剥夺吧，这些东西都会在将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对自由的定义，每个人对价值观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要在一个很透明的情况下，就是你比如说你执法或者是你要做调查或者是你派人做什么东西都很好，就是要走一个透明然后公平公正的道路，可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以为它会是一个很公平然后很公正很透明的一个执法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担忧条例什么的，我觉得at the end 它也会定回来，但是说到底就是到底执法的人员是不是用一个公平公正的态度去做，然后是不是在一个透明还有被监督被社会监察的情况下去做正确的事情，就如果犯了罪那一定要去做调查，但是要在一个尤其是很 本土的香港人来说他们会有一个是一个反抗的声音吧，加上7月1号又快到了，然后我觉得就是7.1，我们每次香港就会就走出来，大家都会就是很以前就是很和平的一个就是示威吧，就是一个走上街头，然后去发表我们的一些声音的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像很固定，每年7.1我们都会做，然后我看接下来也快7.1了，这个条例可能会更加的更多人走出街上去发表他们的声音，因为如果我们觉得你立了法然后我们就乖乖的然后就说对我们会遵守法律对，但是过往一年发生的东西谁去跟进我们看不到，我们想要的是有一个就是 follow up，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正确的 follow up， 反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条例，那我觉得但是很多东西都未知的，作为我个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人会坚持的去走上街头去发表自己的声音，会不会回到以前的安定或者是和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是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安全，这么危险的事情没有人想干但是如果看到反正我们如果权利没有被受到保护的话，那如果要采取一些手法去得到关注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继续去 这样去做，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想破坏那个社会的稳定，没有人想这么做。我相信啊，一些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走上街头然后很极端的那些人，我也是会关心时事，然后也会有啊一定讨论，就是跟家人朋友一定有讨论，但也没有到很极端的去走上街头，可能我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吧。但是如果发生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话，我们是绝对会在可能是社交媒体，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透过去让身边的人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也希望可以有人去跟进然后如果是更加走在前面的一些市民的话，他们会真的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自己诉求，我觉得是个人的取态吧。就像你在美国看到的那些 campaign 也是不同，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会很极端，有些人会很和平，但是我们希望也是说不论是和平还是很极端的手法，我们都不是想破坏那个社会的稳定，我们是想被所有人知道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政府的关注，然后去做适当的行为或者上处事去修补这样的一个漏洞吧。香港80、90年代的那一代的香港人就是有很拼搏的精神，然后不畏艰辛，然后非常拼搏，然后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血汗，最后得到回报。我觉得就是那种狮子山精神，就不会放弃的精神，就很代表狮子山。但是我觉得这个狮子山精神其实真的是香港人的精神，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也会很坚持，也会很坚守，然后也会很为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去努力，就一直去做，然后直到那个目标达成。我个人对于香港的个人愿望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会不停的进步，就是我们不会停留在原地也不会回到从前。那我个人的期望值其实也越来越低，可能是因为过往发生的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吧，社会上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用回到从前也是我们以及比较奢侈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我现在说的愿望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个很正面的，然后大家觉得是有可能进行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进步，然后我们也是在一个很自由民主的一个情况下去生活，然后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保障，不会有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无法再出生，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去发生，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保持个人的那个自身的价值观，自身的价值观继续去发生，那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发大财一些大愿望，但是我觉得自身的那个安全，个人的权利受到保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香港可以有的也希望不会再恶化，情况不会更恶化，那是我个人对于香港的一个愿望。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国安法是否会改变香港的生活和业务，对香港的未来有哪些短期影响和长远影响。当5月21日新国安法被宣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恒生指数暴跌了 5.568%， 那是5年来最高的。由于全球资金流动充裕，以及中国内地投资者看好香港的长期前景，香港的金融市场迅速的反弹，所以并没有遭受到太大的损失。香港中文大学在今年6月初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它显示呢，尽管大多数的香港人反对新的国安法，其实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支持香港政府去惩罚那些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我认为在基本上人们只是厌倦了政治斗争、社会动荡 和暴力抗议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也许香港人的担忧更多是关于香港的政治自治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还有香港人身份的认证。 我更想探讨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和举动。小诗啊，你如何看待美国撤回香港特殊贸易和金融特权的威胁呢？
我认为如今哦，中国内地企业通过集资来主导香港的资本市场，事实上他们想与美元挂钩嘛，以便汇换货币筹集资金。如果美国确实削减了香港的贸易特权呢，它可能会切断全球美元体系之外的香港金融机构，甚至香港的金融权威哦，这将给中国和香港造成更大的伤害，甚至破坏全球基础的设施。在旅游业濒临崩溃的关键时刻，美国这一些制裁的措施呢，将会打击香港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 13%。这对香港的伤害要比美国所说的他们要努力提供的帮助更大。
英国也表示，如果中国奉行安全法律的话，他将延长香港人的签证权利。英国的外交大臣 Dominic Raab 就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对前英国殖民地施加压制性的安全法，英国将为多达30万名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提供签证权利。中国对英国政府的这一项提议做出了很愤怒的反应哦。这项提议是允许所有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公民来英国居住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那中国也声称这个提议是其实是违反了1984年关于恢复对香港的中国主权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内政部的最新估计显示，大约有35万的香港人持有英国国家海外的护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这些护照在1997年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前，已经授予在香港出生的所有的人。英国政府进一步的证实，这项提议将会扩大覆盖率，可能会影响到将近300多万人。
如果以历史为引导，在某些国会议员甚至可能是美国的压力下，英国的最新的提议呢，可能不会兑现。据麦志坤，他是一名旅英香港历史学家，专攻亚洲冷战时冷战期间中英的关系和香港殖民史。也许就像撒切尔夫人那样，英国首相鲍里斯的政府呢，实际上只会乐于将部分 BNO 的护照自由人的居留权呢授予一些特别的群体，主要是包括企业家、专业人士和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
让我们来谈谈香港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吧。至于当地的政府最能够代表过去十年香港本地的政治的，有个三重色彩，就是黄色、蓝色和红色。我们知道红色就是指的是中央政府了，蓝色就代表的是警察部队，黄色呢便是香港人民的代表。那黄派和蓝派的主要人物已经存在某种的敌对对峙了。比金坚定不移的政府和蓝衣代表的警察部队的立场，他们拒绝了以黄衣代表的人民的普遍要求。
的确哦，示威者呢通过冠以香港我们时代的革命的运动来增强他们的反政府言论呢，以赢得国际的肯定，并强调北京增加干预将对他们的自由构成的威胁。也许我们时代的革命永远不会导致他们在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方面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也许红派最终会占上风，在2047年后呢，成为香港的主要政治声音哦。
从长远来看，香港的政治前途似乎是一片暗淡的。例如，由于新国安法可能在九月之前推出，因此亲民主主义他在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中，他们将获得不到35个席位，这代表他们将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影响决策的权利。也就是说啊，新的法律将可能排除许多主要的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这基本上意味着在系统和机构层面 民主运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啊，如果我们想讨论香港的政治前途，我们需要开始理解什么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模式。香港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可以自由的根据一国两制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制定的一项国家统一政策，它的概念旨在帮助台湾、香港和澳门与主权中国重新融合，同时保留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经过一个多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呢，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就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了香港回归中国的条件。宣言和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立法文件，它体现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赋予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立法和独立司法权50年不变，直到2047年。
中共的官员没有像管辖大陆各省和直辖市一样的主持香港的事务，但是北京仍然通过中共的忠诚主义者去统治香港地区的政治领域，并且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北京呢，还保留了诠释香港基本法的权利。根据法律，香港人也得到新闻、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的保障。但实际上，北京对于那些批评中共政策的容忍度也是有所降低了。他们仍然允许香港在某些领域建立对外的关系，那包括贸易、通讯、旅游和文化。但是北京仍然是控制的香港地区的外交和国防。在6月20日所公布的香港国安法的草案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的安全罪。目前披露的香港国安法案显示，香港本地的法律和香港国安法并不一致，而国安法的解释权是属于全人大常委会的，这会对香港的法治造成较大的冲击，这可能会让香港原有的一些法律机制失效，人权等方面也可能得不到保障。民主活动人士和立法者也表示担心，这可能是终结香港的致命一击。话说回来，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支持维护一个国家两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民意测验发现，大部分的香港人认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希望一国两制的政策被保持。只有少数的群体，那仅仅占11%的人支持在2047年后建立独立香港的构想。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描述香港人，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将是中共领导的一党制，至于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的独立性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关键问题是香港人对香港本地政府的不满程度，在引渡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对香港政府的不满情绪直线上升。香港大学民意显示，81%受访者在2019年6月发表了负面意见，高于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半。
香港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代沟的扩大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政治的分歧也在迅速的加剧了。年轻一代感到他们没有从这个城市的财富中受益，他们也要面对来自大量的内地人的激烈竞争。大陆的货币的影响也扩大了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鸿沟。
对啊，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这座城市的种族身份呢逐渐的在改变。尽管许多人仍然称自己为混合身份，但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视为道地的香港人，或是身在中国的香港人。 而把自己视为中国人的人数呢，好像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在香港政治中已经占主导地位的人士，这包括了亲北京和商界企业支持者，他们将进一步崛起，并最终获得庞大的一席之地，并且在2047年以后呢，在北京的影响之下，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对于狮子山精神和香港身份的定义。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预测2047年后中国对香港的计划是什么，相信北京将会继续希望保持领土的完整，因此将所有抗议活动和亲民主的声音视为对其一党统治的潜在挑战。香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任何民主的呼吁将被视为一个重大的威胁，中国不可能在任何的政治改革上妥协的。
相信台湾呢也在警惕的关注着香港的发展。阿英，你知道吗？台湾现行的有关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其中呢有一些是特为那些因其政治见解或行为而可能面临危险、不公正审判和监禁的香港和澳门居民提供的帮助。在不同的报道中哦，在台湾寻求庇护的香港人的确切人士呢，各不相同。许多香港人都可以乘坐飞机飞往台湾，以简单的程序入境。台湾半官方中央新闻社就在1月份一份报告中呢，将该数字呢定为1000多个人。这些潜在的寻求庇护者呢，不包括那些已经在2019年通过婚姻、资本投资或其他入境计划在逃。岛上居住的5858名香港移民，根据台湾国家移民局和台湾移民部的数据来看，每年呢 同比增长呢超过了40%。在北京突然宣布关于香港国安法的一天之后，移民顾问呢就表示，台湾移民的查询量呢比以前的每日平均水平啊闷整了10倍。
其实台湾成为香港移居的地方，我并不感到惊讶。香港的经济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香港还是能够保持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吗？那也是许多人所关注的。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通过建立高铁站和连接香港、澳门和内地的36公里的桥梁，使到香港和珠海市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一些评论家就说，这些努力可能会削弱香港的特殊地位。过去几年在临近城市建造的所有基础设施都有助于将香港进一步的被稀释为一个不再是中心的广阔经济区。鉴于商机和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机会减少了，香港看起来可能会失去吸引全球专业人才和全球资本的能力。香港动荡不安的局势比起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例如新加坡和迪拜，它的吸引力也许也正在被削减当中。
许多常住香港的居民们啊，带着比较积极的态度，他们一直关注1997年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之前的几年里宽限期下降的故事。他们像 Doris 一样都认为，香港将继续成为全球资本以及中西方富裕企业命运的重要途径。随着主要经济体开始依赖本国经济，疫情大流行表明了全球化的下降趋势，香港未必会完全失去吸引力，反而会通过这成为中国资本更强大的金融中心，同时吸引该地区的外国资本来重塑自己。
确实啊，香港这个城市曾经反弹过，它经历了1997年和2003年，当时又一次的 SARS 病毒的爆发。希望企业可以像往年一样，会适应政治的不确定性和继续保持乐观。 那从中期的前景来看，北京的目的是压制香港的政治自由，同时说服国际投资者香港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共将继续努力使上海和深圳成为国际金融的替代中心。怎么说，他们是要一个 Plan B 吗？
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哦，随着时间的推移哦，美国和西方将如何应对香港的变化。北京领导人可能指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美国贸易的短期行动，以及已经遭受长期贸易战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的市场。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当前的局势和可能的前景。政治冷战和疫病大流行是不会持续的，虽然中国可能会压制香港的所有民主尝试，但是长期来看，香港将会有步入政治稳定的时期，都将迎合投资者和企业的需求，因此香港和中国将继续被打造成一个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继续为全球和中国资本向世界提供国际地位。
香港人有坚韧性和高度适应能力，香港将继续是东方明珠，并造越着它将成为未来的方式。我们与其抱着隔岸观火、冷眼旁观的态度去看香港，让我们一起也为这东方之珠的太平和前途寄予我们的祈祷和祝福吧。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贯彻。
我是弦外之音大英，让我们一起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在下一集的 Zing 知音人时间继续畅谈吧，拜拜，
拜拜。